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有以下精辟的见解。
天国的大门是敞开给每一个人自由进入的，你不必买门票，你也买不到，那是神的礼物。
圣经中记载了许多耶稣的比喻，但是我们却往往很容易误解他们的含义。藏宝于田的比喻，或者是寻找重价的珠子的比喻，都是简单容易读。你的心为那些找到宝藏交上好运的人欢喜跳跃。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出，我们要是仅仅从表面去看这些比喻以及其他任何比喻，都是危险的。我们会因此对于天国产生错误的观念。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现在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13章，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现在先来回顾上次的内容，然后进入这一次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3章记录了耶稣的比喻，这些比喻呢，都与天国的奥秘有关。第一和第二节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所以呢，现在耶稣是采取了老师的姿态，向着群众讲道。这跟登山宝训相比呢，不同的是，当时是他的门徒上山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而现在呢，他是向着那些在小船对面在岸上的群众说话。马太福音第13章第3到第9节经文说，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现在我们跳到第18节那里去看，耶稣是怎么样解释这个比喻的。马太福音第13章第18到23节经文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田地就是世界，撒种的人就是人子。田地是世界，种子就是神的话，撒种的人就是人子耶稣基督。神的话撒在整个世界，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飞鸟是那个恶者，所以人听到之后马上就会抗拒，撒下的稻种却不发芽不生根。第二类就是有些人欢喜地领受了稻种，可惜没有深度，不久试炼来了，逼迫也临到了，他们就跌倒了，因为缺乏深度，没有在真理里面生根，没有真正的去研读神的话，没有真正的在信仰上建立根基。第三类，我认为这一类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对付的，那就是落在荆棘里的稻种，那些领受了神的话的生命，借着神的话，生命里有了成长，但是在里面却有荆棘生长出来，最后荆棘把生命挤住了，而不能结出果实来。经文告诉我们，那些荆棘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别的欲念，这就是许多人现在的光景。我们的生命之所以不能够为主多结果实的，就是因为我们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别的欲念，把稻种给挤住了。所以要预防这第三种的土壤，我们要小心啊，免得自己被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拖垮了，以至于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没有收成，结不出果实来。好，按照阐释解经的方法，田地呢代表世界，种子呢代表神的话。耶稣讲完了比喻之后，门徒提出问题了。第十节说，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第11到16节这样说，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耶稣选用比喻的目的是要说明一个真理，当某个人不明白的时候，某个人不理解的时候，你就要用故事来给他说明白，借着这个故事来说明你想要他们明白的真理。故事呢，正是传达真理的一个方法，因为故事能够把真理解明。故事呢，并不是隐藏真理的，而是达到启发真理的功用，使你能够明白。故事呢，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方式 来说明一个真理。所以在这里呢，因为群众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所以耶稣要改用故事来显明真理，启示真理。但是如果某个人不能直接的领受，那么他就要婉转的用一种说明的方式，使他们能够透过平行对等来类比而明白真理。所以这就是耶稣采用比喻的原因了。第十七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然后他向他们解释撒种的比喻。第24和25节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这里呢，明确的说，那是不好的种子，是败子。第25到30节说，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儿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耶稣开始表明，天国或教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代表，因为在教会里将会出现不是真诚的，不是真实的，而是假的信徒，就像在麦子里有败子一样。有些种子落在石头地上，有些种子落在荆棘里，这些种子呢就不能结出果实了。至于那些败子，他们比那些不结果实的种子更加糟糕。很显然的，有错误的观念进入教会体系里，进入天国里，与其将它拔掉，倒不如让他们一起生长，直到收割的时候，到末了的时候，才把这些败子收集起来，放在火里烧掉。但是麦子呢，却要收在仓库里。所以在神的国度系统中，有仇敌与基督对立的。我感到挺困惑的，因为每一次啊，在某分刊物上面看到一篇文章谈论一些争议性议题的时候呢，你常常会看到那些愚蠢的自由主义神学家，他们提出一些论点来批评那些福音派的人士等等。他们发表许多带有贬义的言论来针对热爱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某某博士啦，某某教会的某某牧师啦，却发表声明说，哎，那不过是年轻人中间的时尚嘛，这个潮流会过去的。你知道吗，假如我是神，我就不会让他们一起生长了。我会说，去吧，快去，把他们给除掉，消灭他们。但是神有他的理由，主在这里让我们警惕。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3章第31和32节。经文这样记载说，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 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草本科植物都是长得很矮小的，你可以把它们种在一个小小的箱子里，放在窗台上。但是在所有的这些草本科的植物当中，芥菜是长得最高的。当然了，芥菜长成树，能够像一些教堂里的讲台那么高。在所栽种的草本科植物中，芥菜的是长得最高的，可以高达3-4公尺呢。但是耶稣讲论到了这颗芥菜，这样说，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3章的第10节，这样说，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今天有许多的解经家说，这个比喻所要说明的就是，天国将要由一个小小的团体开始。耶稣要从他的12个门徒开始，他们传讲福音，福音的影响扩大了，直到像一棵大树。空中的飞鸟来，在树上做窝。福音的影响呢，是那么的荣耀。福音渐渐的从一个非常小的卑微的团体开始，像那颗小小的芥菜种子一样，慢慢的长成一棵大树。好，现在呢，问题又来了。按阐述解经的方法，就是已经解经的方法，飞鸟呢是指什么呢？他们就是来把种子拔掉的那些恶者，种子就不能生根，不能够萌芽生长了。根据这个阐释解经方法的解释，飞鸟在比喻中或是在类比中呢，常常用来表明不好的含义。正如耶稣在前面的比喻中指出的，那些败子和麦子在天国里一起生长。现在呢，他只是进一步说明同样的事，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种，但是这个种子的生长却是不正常的，它长得比预期的还要高大。我要这样说，真正的天国是怎么样的呢？我认为啊，某个普世教会组织就是那颗芥菜的种子，它的生长是反常的，不符合比例的，它是一个畸形的怪物，以至于天堂的每一只飞鸟都在它的树枝上筑巢。假如你能够想到任何邪恶的卑鄙的事，你去通知他们，他们呢会很乐意的去做的。但是我相信，那确实就是耶稣警告我们要防备的。将来会有这种属于人的反常的势力，它不是代表真正的公义的天国，它将要成为所有邪恶事物的一个庇护所。正如我们今天的教会，已经被用来作为各种邪恶目的的庇护所一样。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3章的第32节，这样记载说，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等到全团都发起来。好，这里呢，同样有2个解释。第一个， 是天国就像面酵，面酵具有渗透到整个面团里的特殊作用。啊，你只需要拿了一小撮的面酵，跟一团新的面团混合在一块儿，你从那个已经发酵的面团里再拿一小团，然后呢放在这团新的面团里面。这一团的面酵呢就是旧的那团面酵，它就会慢慢的渗透进入整团的面团里了。然后呢经过发酵的过程，你就会看到就那么小小的一点点面酵藏在这团的面团里，藏在这个三斗面，它就会使整个面团都发酵起来了。所以教会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它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但是渐渐的它要发展起来，而且慢慢的生长，直到它给整个世界带来有力的影响。有些圣经学者教导说，这将是教会的影响力，教会最终要渗透到整个世界并影响了这个世界。虽然教会只是从一个很小的团体开始，但是福音的影响力却要遍及并且渗入整个世界。环顾今天的世界，老实说，教会对于世界的巨大影响并不令我感到高兴。我看到这个病态的世界，这个好像是一天比一天病得更加严重的世界，我很难接受这个特别的解释。同时呢，也是因为教在圣经中常常用来预表罪恶。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信徒的信中谈论当时的问题说，你们不知道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吗？有关在哥林多信徒中发生乱伦关系的事，保罗则说，应当把旧教除尽。教常常用来预表邪恶、罪恶，因为发酵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使东西腐化。教用来预表罪怎么样渗透整个人，是再好不过的了。教的腐化作用，教的毁坏作用，它产生的不一定是毁灭性的影响，而是渗透和腐坏的影响。另一个解释就是，耶稣借着一系列的比喻来说明同一个真理，或者持续地提出同一个警告，指出教会并不会变得完全的，因为教会将受到邪恶势力的影响，而且那些影响将要具体的渗入整个教会里。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次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呢继续看马太福音的第13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圣经里的一些比喻是相当难明白的，至少表面上是难以了解的。但是查克老师指出，神是借着比喻，例如芥菜种的比喻，来显明他的智慧，而且神也向我们彰显他的爱和关怀。请您思想一下，仅仅让花朵和杂草一起生长，直到收割的时候，不是需要恩典吗？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这次节目做简短的总结，请留意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耶稣首次讲述的比喻，以及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教训。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内容总结。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您领受神的祝福，愿主与你同在，愿主的恩手亲自保守你，愿神的爱丰丰富富地浇灌在你的身上，愿圣灵充满你的生命，使你得圣灵的引导而行在圣灵中，同时结出圣灵的果子，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